耶稣对门徒训练时间的规划。耶稣不光做了门徒们的榜样，还始终主动刻意地教导他们。耶稣的许多门徒训练课程都是以讲道、比喻、教导的形式进行的。他在不同的时间和多种场合教导过各式各样的人有关各种类型的话题，在特定的时间进行正式的教导，是耶稣服事中的一个常规部分。在马太福音5-7章中，耶稣在山上以登山宝训教导了许多的人。在马太福音10章中，他差派门徒们出去服事。在马太福音13章1-53节中，他坐在海边的一艘船上，通过几个比喻教导了一群跟随者。在约翰福音3章1-21节中，通过一次短暂的亲密会面，他和一个叫尼哥底姆的法利赛人谈论了神学。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中，门徒们按照耶稣告诉他们的时间和地点去见复活后的耶稣。正是在这里，他向他们颁布了大使命。路加福音22章39节表明，耶稣经常去橄榄山和门徒们一起祷告。在路加福音11章1-13节中，耶稣在门徒们的请求下教他们如何祷告。在路加福音4章14-30节中，我们看到耶稣的日常活动之一就是安息日去会堂。有时他甚至会站起来亲自教导神的话语。耶稣的许多教导都引用自旧约。一般来说，犹太家庭会从小就教导儿女神的话语。保罗的一个门徒提摩太就曾在母亲和外祖母的教导下明白圣经。保罗向提摩太指出他已经继承到的信心传承。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愿你也有这样的传承。你不能被动地教养儿女走当行的道，他们不会自发地领受神的教义。你要做的不只是照管他们，还要教导他们。教导你的家人。告知孩子某件事绝不等同于教导孩子这件事。马克·吐温曾说，如果教导和告知是一码事，那我们个个都会聪明绝顶。也就是说，人们告知了彼此许多事，认为这差不多就是教与学了。但孩子们并不会仅仅因为你告知了他们某件事，他们就学会了。无论是在行为上、运动上、学业上，还是属灵的事上，都是如此。如果你要教某人演奏圆号，不能只给此人看一张圆号的图片，然后再告诉他理论上要如何演奏。如果他已有了一只圆号的话，你可以读到一切你想要知道的有关如何演奏圆号的知识，也可以花数个小时听圆号的演奏，但只有等你亲自尝试演奏，将教导与测评结合起来，才真正算是在学习演奏圆号。如果你想要成为家人的优秀教师和培训师，就必须细心琢磨你的教学方法，将神话语中的真理传达给孩子。告知和教导有巨大的差异。在告知时，父母会想，我要说些什么呢？而在教导时，父母会思考，我要如何帮孩子理解这个？在告知时， 父母会问孩子这样的问题：你明白了吗？你知道了吗？并期待孩子能点头。而在教导中，父母会问：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以便评估孩子对教导的内容的掌握程度，并让他们与内容进行互动。告知产生的一个积极效果就是，孩子记住了父母说的某些内容，但教导产生的一个积极效果却超越了复述的能力，还包括阐明、区分和捍卫他们所受教内容的能力。规划家庭门徒训练时间似乎看起来需要做很多工作，但如果你是一名高效率的教师，你的策略就应当直接针对如何让孩子自己推敲学习内容，并将其应用及实践，而不是你来为他们做这些事。这是最佳的学习方法。你并不想要他们只是记住你所说的真理，你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带领他们，让他们自己得出真正的结论，而不是你硬塞给他们的。你的目标并非只是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而是要教他们如何喂养自己。你是在训练他们，让他们不再需要你，而且要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永远多么迫切地需要神。明确的范围与顺序对每个家庭都很有用。范围指的是你想要涵盖的一切事，顺序则是这些事发生的时间和秩序。有许多资源和课程都旨在帮你规划家庭门徒训练时间，有一些极好的药理问答、家庭灵修手册，以及适合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各种工具书，它们既是主题式的，又合乎圣经。然而，对你的家庭而言，最好的课程始终是圣经本身。无论你做什么，都要确保你们家是在被神的话语喂养。研读和谈论圣经可以很简单，只要选一段经文，然后提一些问题即可。请考虑到每位家庭成员的灵命成熟度和心智能力，并据此做出相应的规划。根据孩子的认知能力或年龄，你在教导他们神的话语时，可能需要通过提出更浅显或更高深的问题来调整你的教导。下面是一些浅显问题的例子，你可以在全家一起查经时提出，通常是在一起读完一段经文后提出。例如，请问某一个重要概念被提及了多少次？某个圣经故事的含义是什么？或者，请你分享一下你对于某种行为的看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的孩子稍大一些，可以回答一些更深入的问题了。你可以在一起读完一段经文后，直接套用下面的模板来提问。例如，请问对于从圣经而来的感动，你将如何应用？请问你如何辨析两个相近的概念？或者，请你提出一个运用圣经真理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等等。更多可供参考的问题，可以在书中124-125页找到。保持趣味性和简单性。在家庭门徒训练时间中，你属灵带领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意地运用创造力。你并不希望家庭门徒训练时间成为全家共享时光中一个最大的累赘，而是想要它成为亮点。你在制定计划时，请问问自己，我们怎么才能在这周的家庭门徒训练时间中享受乐趣？想要让这种时间成为你们家庭生活节奏的一部分，最好的方式或许是在此期间做一些全家人喜欢一起做的事。如果你们家喜欢艺术和手工，你就可以将艺术创作与学习课程相结合。如果你们家喜欢看体育比赛， 或许中场休息时的更衣间就是家庭门徒训练的时间。如果你们家喜欢聚餐，或许你们就可以一边品尝或烹饪美食，一边灵修。如果你们家喜欢看电影，就可以全家从一起观看的影片中提取出某一经文真理，并谈论其应用。如果你们家喜欢户外活动，就可以在公园里，在散步或划船的时候进行家庭门徒训练。如果你想要生动有趣地对年幼的孩子教导一个简单的圣经故事，可以把它表演出来，或是故意犯一些低级错误，让孩子们来纠正。耶稣训练门徒时，经常在外四处走动。他的门徒训练不在教室中进行，也从不枯燥乏味。如果你保持简单，也就很容易充满乐趣。家庭门徒训练时间当然可以是简单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种基本流程：读经、分享、唱诗、祷告。首先，你可以选择一节或一段经文，可以是单独的一节经文或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问问大家都读到了什么，叫大家分享一下这与自己的生活有何关联。对大一些的孩子，你可以叫他们提前读一读经文，带着预备好的想法和问题来参加家庭门徒训练。全家可以唱一首在教会里唱过的诗歌。唱诗是让圣经真理在孩子生命中产生共鸣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而且不只适用于年幼的孩子。不要低估了和青少年一同唱诗的力量。最后，全家可以一起祷告。或许在开始祷告前，每个人可以说说自己以及其他亲朋好友的代祷事项。可以由你一个人做结束祷告，也可以大家轮流祷告。你可以在用餐时、就寝前或是外出走动时做这些事。这套流程简单好记。家庭门徒训练时间并非只局限于全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当你和好几个孩子待在家里时，你会想花时间来关注和倾听他们每一个人。但专注于一个孩子，可以在彼此分享内心活动和生活状况时，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对于年幼一些的孩子，你可以选择一周中的某个晚上，让这个孩子比其他孩子睡得更晚，好使他和父母共度一段特殊的时光。如果孩子们年纪较大，你就可以每周或每月选一个早上与他们共进早餐，借机谈论彼此生活中发生的事，以及从神那里学到的功课。简单而有趣，你完全可以在不增加任何难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家庭门徒训练时间应当成为年幼孩子脑海中最甜蜜、最频现的回忆。如果我们的家庭门徒训练时间极其枯燥，以至于令孩子们心生畏惧，这简直就是一种罪过。有关家庭门徒训练时间的一些想法。当你通读本章中的这些观点时，可能会很兴奋，也可能会望而生畏。请将此事提上日程，在头脑和心灵中积极抵挡任何因错失良机或还有未做之事而产生的沮丧或焦虑的情绪。有关每日家庭门徒训练时间的一些想法。家庭用餐。你可以计划几次聚餐，全家一起分享美食，甚至一起做饭和收拾碗筷。你可以和家人一起祷告，将用餐时的交谈引向福音和圣经。你甚至可以在早餐和晚餐中融入读经、背诵经文或家庭灵修的环节。家庭祷告。你可以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点，早起的第一件事，睡前的最后一件事， 或是在开车上下班接送孩子时，与家人一起祷告。睡前仪式，如果孩子年纪尚小，你可以在睡前将他们聚集起来读一段圣经故事。到晚安时，你可以选择一节经文来为孩子祷告，或与他们一起祷告。家庭通勤，当你开车送孩子去学校或参加课外活动时，可以利用在车里度过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唱诗祷告，或是谈论你们家今天要如何活出福音。有关每周家庭门徒训练时间的一些想法。家庭之夜，你可以计划一个包含家庭、食物、娱乐和信仰的特别之夜。电影之夜，全家一起吃着爆米花、披萨、冰淇淋，一边观看某部能够引发讨论的影片。绝大多数影片的主题都是拯救、英雄主义、牺牲、友情、救赎、战胜邪恶或改邪归正，可以用它们作为福音对话的起点。游戏之夜，全家一起玩棋盘游戏、纸牌游戏，或参与体育运动。当在彼此身上看到属灵的果子时，比如忍耐、温柔、节制、喜乐，花些时间彼此鼓励。餐馆之夜，全家一起外出就餐，谈论神在彼此生命中的作为，找机会在公共场合活出你的信仰，去爱餐馆的服务员和你们外出时遇见的人。教会崇拜，全家一起参加教会崇拜，谈论各自都记住了什么，或从讲道中学到了什么。家庭查经、灵修、敬拜，全家可以选一本灵修手册或和圣经有关的书，或根据牧师的讲道写下一些家庭门徒训练的相关问题，然后一起学习，彼此提出与经文相关的应用问题，一起唱敬拜的诗歌并祷告。团契，参加教会小组或通过其他家庭聚会参与其他形式的圣经团契活动，以便彼此劝勉、鼓励和监督。每周家庭传统，总的来说，你可以想想全家能够定期做的事情有哪些，思考如何能有意地为家庭门徒训练安排时间，可以是任何事情。全家一起观看喜欢的节目或体育比赛，打理庭院、购物、洗衣服等等。有关每月家庭门徒训练时间的一些想法。服侍，寻找某个全家人能够一起定期服侍的地方，可以在流浪者收容所做供应食物的服侍，可以帮助邻居做家务，或是一起在教会参加接待小组的服侍。一对一的时间，抽时间让父母中的一位单独带一个孩子出去看电影、吃饭，或是做其他对这个孩子来说有趣和特别的事。如果你有多名子女，可以让每个子女每周或每月有一个晚上得到你完整的时间和全部的关注。或许你可以让某个孩子稍晚一些睡，享受一段特别的以他为焦点的时光，也可以每月固定一天做一些特别的事，写一张便条、送一份小礼物、参加一次活动等。男孩之夜和女孩之夜，你可以定期让家中的男孩和爸爸、女孩和妈妈一起做某些事，来鼓励并探讨符合圣经的男子气概或女性特质。男孩的讨论妈妈要参与，女孩的讨论爸爸也要参与，每个人都能对这些议题贡献独特的见解。如果你是单亲父母，可以看看你的团契小组在这方面能如何帮助你。 接待邻舍。你可以定期在家中和孩子一起接待邻居、好友，培养孩子的热情好客，同时也能传扬福音。结束语：家庭门徒训练时间是有意制造的一些时间，来作为家庭生活节奏的一部分，旨在思想、谈论、活出福音。定期聚集家人来学习并践行神的话语，这应当是你日程安排中优先考虑的一个事项。若想一开始就有恒心，目标明确，你就需要做一些规划。当家庭聚会变得更加日常，成为习惯时，就会产生更大的动力和果效。请评估一下有哪些事占据了你的时间和精力，确保家庭门徒训练时间是你最关注的事。问题一：哪种个人关系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最大的属灵影响？你和家人在一起时感觉怎么样？二，请按从一到三的分数来评价你们家在下列活动上花的时间和心思。注意，如果你是在和他人一起做这项评估，那么完全可以对当中的多件事有不同的观点和偏向。一，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心思。二，花了恰当的时间和心思。三，花了过多的时间和心思。家中的每位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全家一起做某些有趣的事，全家一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共度愉快时光，一起谈论福音，参与服事或敬拜，全家一起用餐，父母双方或其中一位单独计划家庭聚会的时间，全家一起参与兴趣爱好活动、体育活动、工作、睡觉、看电视、阅读、打游戏或听音乐，与尚未认识基督的家庭建立关系，花时间与团契小组在一起，以明智的方式处理冲突。如果已婚，夫妻暂时放下孩子，花时间享受二人世界。三，完成上述评估后，请想一想你们家清闲和繁忙的时间是怎样的。首先映入你脑海的有哪些词？你在哪些方面看到了健康或不健康的倾向？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改变的？四，当你想到你们家典型的一周时，能识别出哪些生活节奏？是什么契机让全家在某时某地聚在了一起？五，你是否有意将家庭门徒训练时间融入了你们家的生活节奏中？是什么时间？这个时间在你的重要事项清单上处于什么位置？它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六，请阅读《生命记》六章四至九节，请更仔细地阅读第七节。你在你们家生活节奏中的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些时间？你和家人一般在何处有意和定期地谈论属神的事？七，如果全家人都很忙，或许更有意地利用现成的作息，会比额外增加家庭聚会更加容易。你是否还能更多地利用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来思想、谈论、活出福音？你如何通过更有目的的规划现有的家庭聚会来改进这些活动？八，如果你的儿子或女儿问你，我们为什么要有家庭门徒训练？你会如何解释你对家庭门徒训练时间的盼望和目标？九， 你能够将一天、一周、一月之中的哪些时间投入到家庭门徒训练中？你多长时间会组织一次家庭门徒训练？进行的节奏如何？十，有什么能够帮你委身于家庭门徒训练时间，从而保证这件事是持久的、深思熟虑的、有目的的？你会让谁知道你的计划，并通过询问你而担负起督责的责任？请参考表二，家庭门徒训练时间计划表，来设计你们家一个月的定期家庭门徒训练。不要光考虑时间，还要考虑地点、内容和参与人员。